欢迎大家来到 Shizakaya 策略居酒屋，这里是一个学习策略与探索产业趋势的地方。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Valen 老师。刚开学的这几个礼拜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号，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礼拜三，就在那一天中午学校有导师的会议，但就在当时疫情还是维持在二级，所以学校就采用远距即时的方式来进行。其实当时我们的就在学校开学的前两周其实都是用远距教学的方式，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在礼拜就是在上礼拜三的时候呢，时间到了大家就上线了，上线大家就互相问好啊，中午啊，安安啊，然后会议似乎也就正常的开始了。但到不了三分钟我就被踢出会议了。那是怎样啦、我有那么不受欢迎吗？真的心情就直接给他荡到谷底。心里的 OS 真的是差点就要骂脏话了。那我又转念一想，就说啊，算了，把我踢出会议，那我就不开会了，我就开始吃我的点心啊，看资料中心，还有一堆课要准备，所以我在当下就把这个不愉快的经验和其他的同事来分享。当然，也有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有人说是因为操作不是很熟悉啊，不小心什么的。但作为一个会议的参与者，这样的线上会议体验真的是差劲到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后来也有老师啊，也很热心，就跟我说了究竟是为了什么有这样子把人踢出会议的过程，解释了很多，似乎好像在补救什么东西一样，但是终究还是补救不了这种非常令人觉得很差劲，或者是觉得令人觉得很感冒的这种体验过程。看来就算是大学有专责的资讯服务单位啊，更尤其是一些在教导学生数位转型的学者老师们，也终究无法对这样的数位服务的过程或是数位流程的操作，让使用者或者是参与者有完全美好不出差错的数位体验的过程。因此我整个思绪我整个做 podcast 的思绪就直接浮现，要不然我就来谈数位转型下的数位体验的议题好了。谈到体验，我相信大家对体验应该都有一些自己的解释啊，当然就是自己的感受，经历过某些特定事情的感受。但从管理的层面来谈体验，行销，尤其是行销体验，或者是讲体验行销，这个样子的概念呢，其实是由199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 Brand Schmidt 他所提出的，从体验的层次来去谈行销策略。而基本上行销体验的本质啊，他就解释到说，是将各种消费者体验有关的产品行销活动或所运用的一些策略啊、方法啊、概念啊等等的，以及传递讯息所用的媒介啊，做一系列的统整所构成的体验行销的理论架构。当然简单来说啦，体验行销就是创造所谓身临其境的体验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强调消费者与商品品牌之间的互动，并且能够创造出令消费者难以忘记或者是值得回忆的系列活动，它也被称之为参与式行销或者是互动行销。当然这样的概念呢，跟传统的行销模式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想法。传统的行销模式啊，着重于产品功能或者是效用，它并且把消费者视为一种理性消费的决策者，就是他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整个过程呢，最后下决策要去买东西，这个过程，传统的行销都假定消费者都买东西都是有自己的需求， 所以说针对产品本身的功能啊、外观啊，或者是等等的，它都有自主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当产品的功能啊等等的一些本质啊、特质啊，如果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理性需求的话，购买行为才会产生。而体验行销与这样的理性决策模式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的存在。其实体验啊，体验行销简单来说，就是要透过某些特定的事情，让消费者能够去真正的去亲临感受。所以这样，像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啊，我们去 Costco， 就会有很多试吃活动，或者是在百货公司啊，或就从一楼专柜绕来绕去，就往上往楼上走的时候呢，你就会遇到一些柜姐在分送各种各式样的试用包。如果你有带女朋友去或者带老婆去的话，那这些都是品牌公司针对特定的目标客群，直接通过所谓的试吃试用的体验过程来吸引或者是博得消费者进一步的信任与青睐，进而愿意支付相对的价酬就是报酬，来产生交易的行为。通过对这种消费者体验的观察， Schmidt 就提出所谓体验行销中所谓五感元素，包含感官、情感、思考、行动以及关联，这所谓的五感元素，从这些体验的元素里面呢，他就建构了所谓的一套体验行销的策略基础。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感官，对不起，有时候会吃螺丝。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感官所衍生的体验行销的策略，就是透过所谓的知觉体验。那基本上这样的行销策略就是让消费者能够透过所谓的五官，也就是我们讲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还有触觉，来强化消费者对某些特定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呢，就加深他的印象，就常常产生高度的印象，达到所谓行销的目的。那刚刚我们所举例美式卖场中的试吃就是这类的行销模式。那第二项就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情感体验啦、那想办法去触发顾客的情感跟情绪，通过情感的连结达到品牌的认同，并且进一步建立顾客对品牌的归属感。例如过去的 Latif， 一些资深的朋友们可能就有看过那样子的广告。当 Latif 在刚开始在创立品牌的时候，他其实是透过故事行销的手法来传递所谓 Made in Taiwan， 就是台湾制造的那种情感的连结。那当时呢，就好像有一则电视广告，就是好像是中南部一位老奶奶吧，正在缝衣服还是怎么样的类似的情节，来宣传 Latif Made in Taiwan 的理念。哦，当时也是故事行销的一时之选。再来第三项，就是我们进阶到思考这个层次。所谓思考这个层次呢，它所要行塑的就是创造。就是形塑一种所谓创造性的认识体验，这就类似我们经常在学校以类似 design thinking 的，就是设计思考的模式呢，透过很刻意的设计、来引发某些特定的深层的一些发想。那在行销上面，就是要想办法透过某些特定的设计，来使得消费者融入在我们这个设计里面，或者是沉浸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过程里面，他能够有更深层的发想，那就有可能去引发或者是创造顾客对公司或者是品牌的认知。那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广告，也许大家更资深的朋友们，就是以前有一个广告非常的厉害，我个人认为它非常厉害，就是这个 slogan 呢，大家听一下，猫在钢琴上睡着了。可是好像后来演变成所谓猫在钢琴上昏倒了。当然这是一个口香糖的广告。可是口香糖的广告跟猫在钢琴上怎么了，到底有什么样的连结，其实我们也是抓不出头绪。但是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手法，透过一个 我们不太会去触及或者是摸不着头绪的一种方式来强化品牌的印象。这种另类的广告方式，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很刻意的程序，设计过的程序来去吸引消费者。诶，好像是施迪麦的广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当时，这个广告是非常成功的广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是电视时代，不是现在的 internet 时代。体验行销策略五感元素中的第四项就是行动。这样子的体验策略呢，基本上就是用实质影响我们身体的有形的体验，来引发消费者与商品以及品牌相关一切的元素的连结以及互动。那像是百货公司、化妆品专柜，透过试妆体验，或者是近几年来流行的健身中心会发放免费体验券，来请消费者亲身体验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行销活动，都是这一类的体验行销的策略。最后一项就是关联。关联所引发的体验行销，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涵盖刚刚我们所说的前面的四个项目，但它所要引发的是消费者在人我之间的关系，就是消费者跟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所谓的社会共鸣，让品牌的讯息啊深入人心。类似的行销方式呢，可能台湾很流行选举吧，也不是流行啊，台湾大部分的人都蛮热衷选举的。在选举期间呢，其实经常看到一种类似像党政或者是就是党政中心的相关的一些诉求呢，来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共鸣，相互的连结，甚至是透过感动的方式来去凝聚他们对某些特定党派的向心力。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看 IKEA 的例子好了，看他是如何把体验行销发挥到极致。我最近还蛮常去 IKEA 买一些小东西。其实 IKEA 在环境的设定上面呢，他基本上他就会想要尽可能的去激发消费者到底要如何去布置居家环境的一些想法。就在台湾啊， IKEA 与一般传统家具卖场其实最大的差异就是 IKEA 能够让你有延伸的思考。所以当你买了 IKEA 的产品之后呢，当你摆放到自己的家里，你就可以去想象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样貌。而大部分台湾的传统家具卖场，它就是卖东西，店员有时候就会蛮紧迫盯人的，就在你旁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介绍，那有时候压力真的很大，也蛮烦的，那不如就赶快走吧。那其实 IKEA 呢，它有另外一种促销的，也不是促销啦，他在 Shopping Flow 的经营上面，他对于消费者呢，他营造了，除了营造能够去激发消费者能够对他居家环境布置的一种思考之外呢，他的整个服务环节呢，他强调的是 non-threatening 的消费跟服务的空间，就是他不会去主动的去跟你介绍什么东西，除非你有问题。所以说当你去 IKEA 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员工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他也不会理你。你就自己玩自己的，你就自己去逛自己的。你今天如果要把一张桌子或者一张椅子把它挪来挪去，他其实也不会去干扰你。他就所要营造的就是让你自己去动手去思或动手或者去想象你到底要去怎么去布置你自己的居家环境。最近桃园青浦的 IKEA，我不知道是不是总部，因为真的是盖得很漂亮。可是台湾大部分的 IKEA 的陈设呢，新北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一到 IKEA 就是先到最高层。先到最高层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最高层都是各式各样的 showroom。从客厅啊、餐厅一直到书房、小套房等等的规划，卧房等等的规划设计，我们都可以在那个 showroom 里面看得到。甚至我常常看到一些网红啊，大概是网红吧，我在想说在那个地方你没事会去把自己融入在那个修路里面，然后去拍摄一些照片。除了到此一游的消费者之外啦， 大概就是网红他会去做一些生活拍系列，然后让告诉他的粉丝们然后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前阵子因为我要买一些小东西，我就回家的路上，因为我家住台北，我回家的路上呢就特意经过青浦那个 IKEA， 刚好我有个学生也在附近上班，那我就去逛了一下 IKEA， 我就发现其实我到那个一开始就先到最高层去，最高层都是showroom，我刚才有稍微讲过一下，但是我看到那个showroom它外面都有贴一个牌子，但这个牌子就是附近啊各式各样的建案里面的室内空间，它就是透过那样子showroom的营造，就是仿照建案的室内空间一样大的尺寸，然后来去做用 IKEA 的家具来去做搭配。其实这样子的一种陈设的规划基本上就非常的在地。其实到内湖也是一样，内湖也有个新的 IKEA， 它的showroom的安排附近它也是会针对附近的一些特定的建案、哦、来去做某些特定特殊的规划。那它的showroom的规划呢就会蛮 meet 或者是去迎合当地的消费者，他当他要去重新去布置他的卧房、书房，甚至是客厅的一些居家环境的时候呢，那 IKEA 就给了一个非常直觉式的参考。如果有机会，大家如果再去 IKEA 逛逛的时候呢，除了你自己的体验跟感受之外，也许你可以去听听其他消费者，就是 overheard 一下其他消费者，他到底是如何去思考他们自己的家到底要如何的去重弄啊，重新的布置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去逛 IKEA 的消费者，他真的是被 IKEA 的服务环境，整个的服务环境的陈设呢给慢慢的影响。除了透过showroom的激发啦，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所谓的 non-threatening， 就是没有压迫感的这种行销模式，没有压迫感叫行销模式嘛，它就是不行销啊，不去紧迫盯人的促销这种事情。它其实就是要让消费者呢，他有最大的自主操弄，我们英文叫 dominate， 自主操弄的一个空间，让消费者有自主思考，尤其是他在经过那些showroom的时候呢，他所受到的感官相关的刺激，尤其是触觉啊、视觉，然后使得他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思考他要如何去布置他家里面的陈设。其实这样子的体验行销的过程呢，它涵盖了就我们刚才讲五感元素里面的所有的元素，包含行动，因为把自己融入在某个特定的showroom里面，他就是一个亲自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去体会，然后关联到他跟他的家人共同对于居家环境到底要如何重新设计重弄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交互交流的一种刺激。可以说 IKEA 将体验行销的精神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我再来简短讲一个个案，就是鸟屋。那草字头在一个鸟是念鸟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吧，就是念鸟吧。像日本的鸟屋书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在其实在内湖有一间，在南港松山都有一间。前阵子在松山车站前面的鸟屋书局其实搬家了，搬到另外一头去，那它被誉为是全台最美丽的书店。其实我们也有一家，台湾也有一家书店叫诚品，诚品也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经营方式，可是我觉得鸟屋的在整个服务环境的一些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它更是把人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中心，加上书，然后把这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把人的生活融入在这个书店里面的展示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就是它其实你们如果你们到鸟屋去，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旁边有餐厅，有咖啡厅，他什么都卖，也包含生活杂货等等店铺的综合的一种 店中店的概念，但是都是鸟屋自己本身在经营。所以鸟屋在整个设计的上，它是以人为中心，然后透过店铺跟店铺之间的衔接呢，作为书店的一种延伸。那同时也让我们去想象人的生活在那个书店里面，以书为核心的生活所研发出来的一些特定的生活形态。那当然在里面呢，所有的书本你都可以拿来看，就好像有些成品，台中的成品吧，在台中的成品，那个是什么道我忘了，是什么道的地方，就是他在他的很多的成品其实里面也都有咖啡厅，可是我觉得鸟屋做得更极致。我觉得他是希望让读者呢，在从阅读里面仿佛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里面读书一样的安逸。其实我觉得鸟屋跟成品他都在营造一种读书的文化，只是他们发想的延伸的角度不一样。鸟屋是更结合人的生活，他觉得是说我们在家里面的读书的环境，应该倒过来讲，就是说鸟屋所设置的服务环境就是让你从读书或者是延伸到其他的生活领域的不同层次里面的内涵，就好像你在家里面读书一样，你可以很随意的到厨房，你可以很随意的窝在沙发里面，你也可以好像就是书，然后冬天抱着书，然后抱着棉被，然后躲在被窝里面读书，就是类似这样子自然的文化，自然而然的一种形态。它其实会去延伸出一种读书的特殊的结合生活的一种文化，这就是一种类似像关联行销的特殊的模式。它其实是透过一种服务环境的设置来创造一种读书的文化，或者是我们讲 style， 或者是讲一些读书的态度，但是它更刻意的去结合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的一些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使得人在他的生活里面跟书一起存在在他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体验行销的五感元素，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体验行销的五种基本行销策略。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体验媒介，就是行销的媒介来搭配执行。其中包括了有透过沟通的方式、视觉识别、产品的呈现，还有 co-branding 就共同品牌的建立，还有服务环境，当然还有最近比较我们在谈的跟数位有关的，就是网站跟电子媒体等等。我们就简单的谈一谈好了。像是沟通，除了人员跟客户之间的互动之外，就是工作人员跟客人的互动，那也包含正式跟非正式的文案啊、广告、宣传文件等等，当然也包含所谓的明星代言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沟通有关系。视觉识别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比如说像产品的呈现啊，这很好理解，公司的一些品牌的识别系统啊，还有产品的外观设计风格，甚至是包装哦，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视觉识别有很大的关系。 Co-branding 的建立啊，就是共同品牌，它指的就是透过事件行销或者是赞助啊，最常看到的就是从运动竞技场上面的一些广告赞助啊、品牌联盟啊、联合会展啊，那或者是说一直性的行销策略啊，比如说我最近遇到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做韩货服饰的公司，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类似像品牌的一个类似像品牌的一个品牌吧，不过他也没有正式成为一个品牌，他是做衣服的。那他最近要跟一个做饰品的来进行 co-branding 的结合，试图去把双方的 customer base 就是受众的基础啊，把它融合在一起。如果再搭配一些行销的手法啦，就是共同品牌行销的手法，它就是一种类似的媒介，类似的共同品牌建立的一种这种媒介。 那至于服务环境或者是电子媒体啊，或者是网络等等，那分别呈现的就是实体跟虚拟之间的商品展示或者是交易所衍生的服务场域环境的设置跟流程。刚才我们谈的很长很久的那个 IKEA， 它基本上就是透过服务的环境的设置啊，来产生那关联行销的一种行为。刚刚讲的是实体啦，现在要讲的是虚拟。那网站跟电子媒体基本上就反映到虚拟通路或者是虚拟相关的媒介所形塑出来的数位服务相关的流程。那当消费者融入在这种数位服务的流程里面，数位的体验就已经开始在产生。那最近更常常在谈的，比如说像新零售、全通路等等，那这些都是虚实整合的综合模式，以及跟消费者之间的互动，那也是近来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当然以我们本季的系列主题啊，就是从数位转型的角度来看体验，其实就正如我一开始所谈的所讲的，就是我任职的学校那相关的导师网络的会议中有不好的，我有不好的体验跟感受，那反映的就是一种数位体验的内涵。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回到跟数位转型数位体验有关的议题来讨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再延伸到虚实整合相关的话题。虽然很多的行销学者倾向把数位相关的交易环境或者服务环境把它独立于实体环境之外来讨论，也就是说他们会很刻意的把亲身体验的无感行销归类于实体交易或者是服务的互动行为，而所谓的数位互动，数位互动我今天怎么一直吃螺丝啊，而所谓的数位互动就把它归类成为一种想象的体验。如果以过去的 Web 3.0 的基础所建立的虚拟交易服务场域来讲的话，我也许可以认同这样子的观点，但现在已经进入到 4G 跟甚至是 5G 相关的通讯时代了，行动商务相关的交易用的 APP 包含直播的软体、自媒体的制作等等，都已经可以把所谓的数位体验、虚拟相关的体验，它所产生的五官的刺激基本上已经非常的跟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相当类似、相当接近了。其实 Facebook 在2016年开启直播功能之后呢，就已经助长这样子的一种趋势、体验趋势，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亲身体验跟数位体验之间的差距其实越来越小了。我们讲到 Facebook， 当然它还是现在最大的社群平台，那大概也是台湾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平台啊，另外包含 IG 啊，其实 IG 现在也是半个 Facebook， 包含 YouTube， 然后 TikTok， 小红书啊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自媒体平台都已经是许多专业或者是综合电商经常在使用作为直播或者是实现数位行销宣传相关的工具。尤其是讲直播好了，直播就跟过去在电视时代的 SNG 车一样，就是强调即时的播出。那其实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各式各样的直播间在社群媒体里面播出，企业的销售跟商品啊，在网红或者是各类的名人啊，或者是 KOL， 就是 Key Opinion Leader， 透过他们亲身的试用，衣服可能就是穿搭的组合啊，美食可能就是试吃啊，或者是他所处的餐厅的环境的服务场域相关的介绍啊，那其实这些都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宣传手法，他们会透过社群的媒体延伸以及触及到每一个在线，或者是透过回放就可以把透过回放就是一种非同步的一种呈现，那使得观看的受众他们有很强烈的情绪感受，就跟过去只是单纯的照片行销或者是比较静态相关的行销来讲的话，它基本上的差异已经非常的大了。 然后消费者所感受到的刺激，五官的刺激，透过直播主、网红或者是名人的解说，它更深入在受众之间的人心。如果再加上这些消费者，就是这些受众，当他们在观看直播的时候，这些直播主或者是名人或者是网红，又是他们喜欢或者是认同的这些网红或者名人，那当他们在观看这些直播或者是影片的时候呢，他们所受到的，我刚刚有讲过，所受到的五官刺激啊，更让他们产生高度的移情作用以及认同的效果。 Valen 老师有个国小同学啊，他过去是 Vogue 在大中华地区的总监，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他们的老板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流行 Vogue 说了算。其实这句话就反映到 Vogue 在流行时尚界的一种影响力。当然现在在网络数位相关的媒体时代里面，其实有很多流行的东西，其实消费者不见得懂流行的东西，但是他们懂流行的东西可能反映至就是某些特定的直播主或者是网红他们说了算。就是我们在书本上面，或者是我们在一些讨论的议题上面，我们曾经常常讲的 KOL 就是 Key Opinion Leader， 意思就是说在网络的世界他们说了算，那当然他们一定会有他们一定程度的影响范围，而这些被他们影响的深刻影响高度影响的这些受众呢，我们又把它称之为脑粉，相信大家也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一些名词。在网络交易的过程中啊，这些消费者透过网红的使用心得解说来作为自己消费决策的参考，基本上就是透过视觉的刺激，进而触及情感以及情绪的认同。而另外就尤其是直播平台的及时的互动，包含留言啊、分享、按赞等等的方式，这些东西都可以使得这些网红啊、直播主他们背后的企业品牌能够获得最直接的反应跟消费者的回馈。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基本上就是受到网红的影响，受到 KOL 的影响，那消费者就是间接的通过他们的介绍在数位平台上面产生认同感，进而转换成为实际交易的行动，下单啊、订货啊，要不然就是像美食开箱，就是跟着网红的美食地图啊来排吃货的旅游行程。那这些东西其实也就是在2016年当 Facebook 开启了直播功能之后呢，所慢慢所形成的网红经济学。数位线上购物啊，近年来不断的成长，现在已经10月中了，双十一又要到了。双十一是光棍节，也就是它也是网络购物全球的盛事。虽然我不是那么清楚说光棍节跟网络双十一购物日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是每年的双十一一直到双十二，这整个月来，这整个一个月啊，这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它那个网络销售的增加的幅度，不管是内容而言啊，或者是营业额而言呢，都是令人非常的惊讶。但是一直以来，网络购物终究还是少了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亲身体验、真实触摸的体验的感受。而部分的电商呢，为了要弥补这样子的空缺，他便企图去筹建一些实体或者是线下商店，让消费者能够有亲身体验的感受。在美国，像 Amazon， 他在西雅图大学就开设了第一家线下实体书店。那阿里的淘宝在广州也设立了所谓淘宝体验店。那虽然在台湾还没有看到综合电商，就是像 PCOne 跟某某在线下设立实体体验店，但像是 Life Aid 主推男性服饰，在过去都是以线上交易、线下是作为体验为主，但是近年来为了更方便让消费者进行线下交易，他在线下也开始慢慢有线下交易的活动在进行。 我们刚刚所讲的线上跟线下整合的趋势都是以线上，都是从线上往线下整合。但其实无论在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线上线下的整合大多都是从线下往线上发展。像是各级的零售业者啦，我们在台湾啦，像是各级的零售业者，从便利商店也好啦，从便利商店一直到量贩市场也好，那几乎都已经在设立网络商店。那零售业者也开始有新的线上交易的选择，就是透过外送平台，以 co-branding 的方式来合作进行所谓的线上交易。那在线上交易的通路的扩展，不但是从线下走上线上，那更是从实体走向平台。其实我们在前面几集在讨论数位转型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从线下往线上的发展，大多数的公司他们都是把网络虚拟商店当作是另外一种管道，一种拓展生意的管道。就像是很多的餐厅啊，小吃店啊，因为 COVID-19 的关系，他们为了要让自己的营业额增加，他们就搭配外送平台 Foodpanda 或者是 Uber Eats、来拓展他们的生意。从数位转型的观点，它当然是一种数位消费体验式的数位转型。然而这样的转型啊，虽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 O2O 的机制啊，但正如我刚刚所讲的，它就是把 Internet 把虚拟通路当作是一种管道来进行交易。消费者的数位体验呢，可以说是全部来自于平台业者的界面以及交易机制。但是也有很多的实体业者也开始自己去营造所谓的数位环境，来慢慢把过去的品牌忠诚的概念转换成为数位体验忠诚的经营模式。像是星巴克 Starbucks 在台湾，它除了标榜它要创造所谓品尝咖啡的沉浸式空间之外，在线上 Starbucks 也不断的推出数位体验相关的活动，配合节庆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事件啊，或者是他们营造的促销事件啊，利用线上的数位游戏来吸引消费者参与，并且获得专属的优惠券，也可以透过分享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参与，并且前往实体门市来换购咖啡商品。其实星巴克这样子线上线下的 O2O 的整合模式呢，它就是透过一种事件行销，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透过某些特定的节日或者是促销的事件，不仅是使得原本对星巴克非常忠诚的客户来到线下的商店来去进行消费，它也可能会扩及到潜在的客户或者是消费频率比较低的客户前往线下店去进行消费。所以说像星巴克这样子的 O2O 模式，它就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线上线下充分利用数位体验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线上线下的整合模式。今天我从我个人在学校的线上会议不好的数位体验作为开始，然后延伸到体验行销、消费体验这件事情在行销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外呢，最后也提到所谓数位服务环境里面相关的数位体验的内涵以及相关的体验层次。那最后呢，我们就以星巴克它如何利用数位体验来去整合线下的服务，作为 O2O 的一种整合模式。当然谈线上跟线下的整合，不是只有 O2O， 也包含 O&O。 那 O2O 跟 O&O 它其实是不同的概念，那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到下次再好好聊一聊。那我们就约好了下次谈 O2O 跟 O&O 的话题。其实这也是自从有虚拟通路交易活动之后一直存在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此打住，因为时间真的已经录音的时间都已经超过40分钟了。好，我们今天就此打住，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您的支持是我们不断创作的动力，希望您在聆听 Shizakaya 的同时， 也能够留言给我们，与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话题，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感谢您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喽。